好，刚才有讲这个自赞毁他，但这个自赞毁他里面啊，如果仔细再分的话，这个可以，其实如果我们有时候在观察这个任何一个法，你要拿到现实来，我们可以引申多少自赞毁他的差别。有的人是没有德啊，没有德却要自赞，就像那个慢心啊，有的就是差很远硬要说自己行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程度的差别，就是说自己无德，对方明明有德却要自赞毁他，这不是颠倒事实吗？但有的人认为的确自己有德，就是说偏于赞叹自己自赞，毁他却扭曲了，或是说自赞是虚假的，毁他却事实，因为他的确是有过失，这中间里面很多心都会起来，是不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的确自己有德，那对方有过，这是建立在事实上。但问题，即便是建立在事实上，你用什么样的心来谈，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就是说，如果同样一件建立在事实上，但我们有些东西是站得极恶心，用其实是另有企图、另有心来讲这些话，那这样是一个很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他没办法说出一个很明确的，那我们要看这个起心动念是带着什么样的意念，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个戒法，并不是谁在约束你逼迫你，是你为了要得这么一个清净，要圆满你这个菩萨戒，所以你要有一种自觉自我观察那这样你才能会观察到说你这个心到底起的是什么样的恶心乃至我们现在接着这个讲，我们为了摧伏诸恶外道，这有理由了吧所以我们必须要说恶外道的不当，乃至我们为了要住持如来圣教，是不是要赞叹如来圣教的功德，是不是？请问这样就没过失吗？你可以说他不究竟，但你是带着恶心呢，还是为了要慈悲智慧利益人？我现在讲这种，就是说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就是即便你要摧伏诸恶外道，也不容许你用恶心，你即便是要赞叹如来圣教，这中间也不能是用一种残取之心，好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比如说我们赞叹佛教，乃至赞叹自己的师长，有时候这赞叹到太离谱了，乃至这种赞叹，尤其在佛门之间，有时候过分的赞叹以至于让人家生起恶心，你是好意啊，但你没有观察众生的根性啊，你这个赞叹表面上是你的功德，但这个赞叹的作为却令众生起烦恼，这个菩萨有愚痴啊，是不是？当然我没办法防得那么细，但如果在某些因缘上你能防得来，你是不是应该都留意一下，有时候就是一味好意赞叹到就觉得不实际，是不是？所以我们他点出这个问题，你要夸要赞要说以抉择他的不究竟，这里面你还是要慈心要平啊，不要以为说你有充分的理由，的确有理由，对，这个是一个好心当中夹杂染污心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一点那如果若为方便调比伏比，没错，调比伏比，我们有时候是用逆的方向要去让他痛让他难堪是为了要利益他，但这个利益他 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烦恼。像一般我们当师长的，有时候你的确利益他，你方法也对，对方也的确利益到了，但你有没有过失？过失是你的事，利益他自己，功归功，过归过，照分了。哎，好、哦，还是要照分。所以你作为一个行者，你必须要知道说，我知道我这一个起心动念这一块我是问心无愧，但我的起心动念这当中有烦恼，我也必须如实照料。这中间不容许你自欺的，必须要如此。即便你理由再大，错就错，对就对。但有时候你错不好意思说，不是不好意思说，因为说了会，有时候你有烦恼，但你跟他讲对他是有利的，但你一讲有时候会让他啊，原来师父你也错，那我就不一定错咯。这时候你承认错不错其实不是重点了，你有错你自己改。在某些场合，除非有伤害到对方，必须因为你忏悔或是你发怒出来让事情能圆满，这时候你就要发怒。但有些情形，当你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事情整个它的正面影响会受影响的时候，你有时候也只好不说。这里面跟你有没有勇气要去承认这个没关，还是因为考虑到众生的利益，这就是现实。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包括，有些师长他有错，但他有广大功德，我们知道他有错，要不要举？不举。为什么？这是小过失。因为如果你把这个过失一举出来，这个过失会掩盖他其他功德，甚至他的有些功德会因为这个过失而减损他的威德，这时候甚至都守护住。这不是为了要掩盖哦，护长哦，不是。啊，要看这个人的实际作用，其实他是很细，但如果他的错会引起大家是非上的混乱，虽有功德，但他这个过失会影响很大，也要说。这因为会混乱是非了。所以这里面我讲这句话就是说，当我们要抉择这东西，绝对不是靠个你一股以为你是护主持正义啊，说干就干弄下来。有的人觉得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但不是你想的这么样的幼稚。一件事情涉及到很多面啊，乃至有时候我们同时在一个场合里面看到很多人的心念，我们如何，甚至有些事情，这件事情会伤害某一个人，会利益某些人啊，明明讲出来会伤害到他，可是为什么宁愿他受伤害？因为他没问题。但这个如果受伤害就有问题，那就算你倒霉，让你受伤害。为什么？眼前没得抉择，只好选择怎么样轻重。你在一般人看着，哎，这个就没有是非，好像有点偏颇，不是这样的。他必须要利益众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说官德莫官师，有没有师？有啊、哦。那为什么你官德莫官师？这个是不是虚假？不是，你要官师可多了。问题是你官这个过失，对你修行的帮助是什么？如果在一个环境，大家一直在张扬彼此的过失，怎么修？过失不是大家都有，大家不断在学习，不断在成长，这本来就是。互相包容，那也互相举，是不是举罪？对不对？也应该要，没错，相较忏悔，对不对？也的确是如此。但他为什么同时又要观德莫观失？你要看，我相较忏悔是要利益他，那观德莫观失也是为了利益他。这中间如何去权衡得失，都要靠我们的智慧观察缘起的、哦。而不是说一个原则，因为如果你仔细看佛法的很多面，你发觉，那到底你如果脑筋是用死板板的，你就会发觉，但不知道怎么做。 但你如果我就讲说，我这次讲不是跟大家讲戒法有很多面向，但我们如何在这么多的戒条当中掌握到菩萨戒的精神？什么精神？智慧、慈悲，是不是这样？如何自利利他？是不是有这个原则？因为因缘一直在变，但我们能不能谨守这个？因为每戒法它提供很多面向，乃至包括其他的经典地方也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哎，要有这个智慧去观察、去应对，好吧？所以我才会这一文是这么简单，为什么还开出种种差别？就是要让大家学会用智慧抉择，而不是一个十条文的坚持而已。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为令其未尽信者是发生尽信，这时候他的自赞啊，为什么？因为我要你珍惜。比如说，算了，你跟我学啦，因为我你要学开车找我，你自赞不是真的，我开很久了，这你讲我自赞。对啦，我也自赞，可是真的我的确是经过这样，我这个技术可以教你。你不相信啊？你看各种驾照，优良驾驶如何如何啊，跑车啊，怎么警察在哪一个怎么样的，你先吧，你相信吧。啊，我这样教对你是有帮助的。啊，有的人讲，哎呀，我教你们怎么煮饭，这样才营养。为什么？我有营养师的那个，我并不是要自赞，因为我希望你们吃得健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哎，这个药好吃，这个药吃的会好，理由我是希望你，我为了要让你深信这个药好，所以我就举出这个例子，对不对？像我们丐帮的都是这样。就是鼓励钙离子多好多好，这钙帮，这个也不是要自赞啊，因为他就觉得很好，以尽信者倍复增长，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张扬他的功德，以便于令对方得利益，这跟纯粹要凸显自我是不同的。所以这个里面在我们佛门当中很有意思啊。有时候你有一点头衔哦，讲话就有力。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难道一定要这个？可是，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单位找我去，他说：“你有什么学经历？”我说：“不用，就大行就好了。”他说：“法师，我们这个团体啊，各种人都来，这些人他们习惯要看你的背景。”啊，我就说不用啊，就是大行要听不听，反正听了就知道。他说，可是我们要宣传，因为听了才知道，问题他不来啊。因为他没看到你的学经历，他不来。来的听了会知道，问题他不来。只好开始讲，讲怎么样，哦，几个头衔下来，人家才会来。这是世间法。或者的话，你叫我有一次，大陆有个电话打进来，就是我们现在要编排一个书，在介绍当代的高僧。啊，我说我又不是高僧，他说不，你不是那谁是？我说我哪敢这么说？你就学学你自己过去怎么学多的。我说我才没那么到厚脸皮写自己的功德了。啊，叫我写你不接肉麻吗？我曾经是如何的？有我一想到就全身麻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他要学，我说不要不要，我真的不行。啊，不是我客气，我们怎么在我们这种年龄，然后再开始学，然后就让人家登出来？我所有都是自己提供出来的，你不接肉麻吗？这过去高僧大德有自己写这样的吗？要不要随你？不要。 所以急着要收集自己的丰功伟业，以便让人家写传记参考资料。我死的时候记得打开哪个档案夹，这里面有我所有的事迹。你也太怕寂寞了吧？这东西你管你死了就不死了，但有一种你就在设想这些。但可是问题，人就是往这边走。但佛法有时候他不得不彰显他的某方面的功德，不然他没办法。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令众生深信得以受用的时候，这时候他不得去这个自障毁他，就不是恶心，而是要彰显功德，然后显另外一边的不究竟，或者他无从抉择。所以在佛法里面有时候我们要讲是非，能不能讲是非？这就是非啊！能不能讲？不讲是非怎么抉择？所以我们就说，哎，不要论是非，是不要论是非。但佛法里面充满了很多都是在谈是非，不是啊？所以是非就是这个究竟，这个不究竟。因为它是要引导众生做一个正确的抉择，你不谈，怎么抉择？所以有人讲说不谈是非，我说我知道你的用心，可是我现在比如这件事情，请问你怎么做？我都拿实力，请问你要不要谈？你说我不谈，你知道这个不谈后面这些人是没办法信的哦。请问你谈不谈？你可以坚持你不谈是非，可是这些人如何引导入佛门？我们不是在谈你所谓的那种完全是染污心在论高论低的，我们是要抉择，但抉择当中就有是有非，有就不就近，是不是？如果你硬要把它扣上掉叫论是非，那问题是那怎么去引导众生做正确抉择？所以类似这种观念也经常在很多地方，你要谈也不对，因为他们就有些人就是认为不谈是非，谈是非就是自个人是是非人啊，那怎么办？不谈。这个东西就是狭隘在某个点上，而不能做更广的看法。当你不谈是非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是坚持另外一种啊？另外一个执着。其实所谓是非，就是当我做这种抉择，有时候这种是非，我为什么不抉择？因为就算我抉择对，对众生无利，不说。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即便讲的对，但对众生无力不说，因为无力无利益。哎，这前面也讲说，如果我们受到了那个毁谤，要不要解释？要。但如果对方刻意恶意的话，不回答不解释，没过失，我觉得应该解释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道理？好好，那我们来看清三十一，骄慢不听法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闻说正法啊，论义抉择，骄慢所致，怀嫌恨心，怀恚恼心而不往听，是名有犯啊，有所违越，是然违犯。这跟前面哪一个二十二条还不是一样？就是二十二条里面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未令心住，欲定其心，欲定其心。你这个身心散乱，不能安住正法，不能安住正念，这时候应该请教授教戒，令自己能得以安住。结果你因怀嫌恨心，骄慢所持。同样的，当有论闻说正法，论义抉择，这时候你当是闻法的时候，你却因为烦恼心令自己不学，这就菩萨过失了。会不会这个到处都是，不是吗？所以我常问说，哎，现在这个说法你有没有用？有用。那你为什么不听？因为种种原因。那不就这个其他的烦恼心，以至于自己不愿意坚持学法，就是被烦恼制服。一个人向道心强了，除非 哦，比如说他后面有讲啊，好，我们接着这样说就比较清楚了。若为懒惰懈怠所蔽而不往听，非然违犯啊，无，就是说他其实没有很大的恶心啊，就是懒惰懈怠而已啊，这个轻易就比较会犯了啊啊，懒惰。无违犯者，若不觉知，因为他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啊。再过来，若有疾病，再过来，若无气力。若知倒说，对方是颠倒，你可以不去，不需要顺从人情。好，若为护彼说法者心，因为有时候你去，人家会不安。像比如说，以后如果你们在上课，我们经常排第一排，师父你是来踢馆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正要吹的时候，突然他师父来了。他只好讲得非常热，本来要畅所欲言，结果看到一些高深大德坐在前面，其实照讲嘛，对不对？因为可是他讲，有一次我就碰到，其实我们是真想问法，结果有些人就说，你是故意问还是怎么样？你怎么会问我？其实他是辈分比我高，可是他认为我已经常在讲法，怎么会来这里问啊？我是真的想问，可是在他感觉我好像是不是在出题，我没有，我真想问，但他认为你应该是比他熟，但我认为我想要从你的这边得到经验。可是有时候有的人就会敏感，觉得你学那么多又要问我，你会让我难堪吗？有的时候这样，这也是现实。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去，会令说法者不安啊，或是你刚刚跟他争吵完，他是不是来问案的？哎，啊，或是他欠你钱，他是不是等我下课要跟我讨钱？开玩笑啦，大概不会这样哈。不过就是你要护彼说法者心，有种种因缘，要让他无挂碍的说法，这时候我不听。所以你看他多，你看佛法多么慈悲细腻。所以我说，其他宗教很少看到这样的一，所以佛教你当越了解菩萨道，你就会越珍惜。所以我们一开头之前讲说，菩萨界是人性的极致的发挥，非常细腻。他的那个菩萨道不是空洞的，是非常细腻，表现在极细微的观察，对人极细腻的体贴更用心。再过来，若证了知彼所说意，是硕所闻所知所了，就是说他要说的我已经听过很多，而且我都知道了啊，我已经证在此，我了了，那这个不用重复啊。若以多闻具足闻此啊，奇闻积极，这个也不用，就是说你其实闻得更，你很广啊，而且具足闻持，你闻你能受持啊啊，这个闻等于是博学多闻呐、啊。你去有时候第一个也没有实质意义啦、啊，你懂得就比我多来，我也不知道讲，有时候就是说我再怎么讲也没有你多，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某些人来，我们要上课，他要上，我说你不用来，为什么？你懂了，你不用。他说不用，我要听，不用了，你可以了。当然，你如果坚持要听，就让你听。但我有时候我们也一种客气，就是说，即使在这一块你已经很熟了，因为你来，我这样讲是针对大众。说实在，如果个人私底下，我还可以跟你谈更深的，可以。但问题，我如果要针对你，要让你得利益，那我面对大众就不好讲了。为什么？因为太深。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在这个层次，我们就想，啊，你不用进来，因为你进来得不到利益，那不能让你空坐啊。啊，如果要针对你，那很多人就学不来了。所以这时候讲，哎呀，你不用来，嗯，啊。再过来，若欲无间于尽住心，啊，就是说你正在 串习，正在用功，这时候因为你打闲岔出去听法，会让你的功课啊、功夫啊暂停。啊，你看，若情引发菩萨圣定，第一个是于境住心正在操练，正在修定，这时候这种东西不打闲岔，你可以不用来。好，所以你看多理性，你不用卖人情，你该来来。但如果你不懂，你该学。对你有莫大利益的时候，所以我们有时候去参学到哪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人这样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学完了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了，但学不完你动来动去干什么？好，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学一样就像一样，把那份智慧技巧、那份要领学得手，这时候你应该继续参学了。但你要学的那么这都住是有住，学也学，但不得手，不得其要领，不得其精髓功夫，然后就又飘来飘去，到最后一无是处啊，时间浪费掉了啊。再过来，若自了之，上品愚钝，其慧钝拙，于所闻法难受难持，难于所缘摄心令定，不往听者，皆无违犯。因为我实在是听不懂。这个可以。那我们之前在讲一些课的时候，我知道他听不懂，可是他就喜欢那种气氛。很多人没听，他就坐在这里。我说你真的听懂？不懂啊。可是光看大家笑，我就觉得好像有懂，就感受那个气氛。你说他有没有？不能全懂，但他看一个取几句话。然后但看大家反应，他也受用，有一些人他因为他所学很有限，可是他就乐意在听法处跟人家参与，也有这样的，很有意思。哎，他就这样听，懂不懂？不懂。你为什么要听？我觉得我喜欢这样的气氛，我这样听我也感受到那个闻法的欢喜清净。哎，他就这样，他也种下这种智慧的种子哦。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闻法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所以我常有时候讲说，学那么多你该问没问，是不是该串习没串习？除非你很熟，或者的话只能讲懒惰懈怠，你都没心诚。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最近跟大家提说，在我们行门上要串习。我们过去零零碎碎的都也没在玩，但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而且过去就算资粮的累积好了，现在必须要让功夫串习。那同样我们的解门也要串习。注意，我一直提醒，不是听得很多，是要听得懂。你听多不一定有用。比如说我们刚讲完缘起法，我很鼓励大家一口气不要放醉到底，弄到你越来越稳定。因为这个道理懂了，跟其他法门就通咯。你这也懂一点，这也懂一点，都没有真正投入精神去会通它，时间都反复浪费浪费。我常举例就是钻木取火，好，休息，明天再钻，到那只挖洞而已啊，你根本不会找啊，整条木头都已经挖了很多洞，没有一次找。这些都是时间，对不对？这也是都是体力，但我很同情你，你真的付出很多，但我还是要很诚恳地跟你讲，一点用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辛苦一口气？你如果把前面那么多次的集中成一次，是不是早就着火了？你就这样东一点西一点，东一点西一点，不串习。所以我们在文法上就不是说你讲我去这样听，有时候 你可能花了好几小时甚至几个月，我只要懂一句话就好。要是我们假如有机会，我们可能会耗在哪里，没关系，你讲的我都懂，但就在关键处让我问得着。我用三个月用一年去把一个重要观念突破，值得。其实本来学法是这种态度，但我们现在的人学法没有这种心情，就是都啊去听听听听，自己并没有明确的求道求法的这种决心意乐心，所以不懂的就放着，不懂的就放着，经过了十年还是不懂，二十年不懂，三十年不懂，到最后还是不懂。照理讲应该要是这样，很积极的抉择的。你用这种态度学会快很多的，像我们这样反复讲是开启不同的角度，我们这样讲的课多，但其实也就是一个法门，至少我认为就只有一个法门。如果我要个别个别学会，哪有那么多时间？其实它是落入缘起起的一些种种差别。所有法的基本精神，唯一真正之道啊，怎么会有？它就不二法门啊，本来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应该在这样的道理上，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不二法门，就像无量义经里面讲的那个无量义法门，你掌握这个无量义法门的时候，是不是通无量义？那就是这一本经，不是吗？那无量义会不会通到？你如果发觉这部经讲的是不是跟金刚经会通？你看无量义经，你跟金刚经心经，你不觉得它本来是一条路的？那你如果这部经懂的，是不是同时懂很多经？那你为什么要听很多经都弄不懂？你为什么不一部经弄懂，让其他经都懂？类似这样情形。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是为骄慢所致，先怀嫌恨心，因为种种，有的人他不是嫌恨心，他是被其他烦恼束缚。但有的人不是被烦恼束缚，被什么？被懒惰懈怠束缚。所以变成很多该学的就停止住了。所以这个菩萨道想要利益众生的，比如说你们在座有没有兴趣登法座说法？是菩萨佛，如是菩萨佛，是要不要登法座 ？No， 是哪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都念过，法门无量誓愿学，要不要登法座？不要，我才不敢。我们要谦虚，谁真正什么谦虚可以？这个不谦虚的，这是你发的愿，你本来就是要住持正法。这不是一个虚荣，一个荣耀，是要令佛法利益，普令一佛法这个功德利益一切众生。你把它想成这是令众生离黑暗、离颠倒、离痛苦的一个重要的法药，是应该普施于，就好像说看到很多苦难、生重病的，你到处施药，这就是法座的意思，不是吗？你把它想成什么？你不老实，已经想歪了。我这段不是每个都要上吗？你说我可以吗？我不识字，有智慧不一定要识字了。你讲你的语言，讲出智慧来，不一定要学历哦，这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不够，应该这样学。所以这里当然是额外就是插出来，可是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讲说，我们可能不是骄慢啊、哦，可能不是怀嫌恨心，但我们很可能是因为懒惰懈怠。怎么讲？你可以不学，因为后面有条件。你已经是很熏习，很就你已经具足文辞的啊、哦，你能正了之彼所以所意所说意，否则的话你应该学，你应该问。是不是现在我们最难是要问没地方，其实应该是这样，但 但如果有的问，虽然他未必就近，我们讲说，这里讲说，若知他是导说，导说我们当然不去。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你，我们说的是导说嘛？不是，我正在学习，那你为什么不继续？一问就知道，这就是你的抉择。你宁愿为其他东西所动，也不以你的慧命为重。说开来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一直混，一直过。所以有的人为了一些烦恼，多大的烦恼，往往很多是自己的烦恼。就算外在烦恼跟你的生死能不能成比例，不能成比例，那为什么你在选择你自己的那种顺着自己的烦恼？所以我讲说应该要顺道，不是顺心，但我们偏偏选的都是顺心而不顺道。我们经常选的是如何照顾，顺自己的心，顺自己的身体，顺自己的需要，而不顺你到底所求何为。然后一年过，两年过，到最后你信不信再过几年还是空空的。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这就是我们眼睁睁，我们教学到现在也三十年，就是出家到现在三十年，教也过多了。在佛教里面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弘法者。诶，到处是不是弘法？有，但比较如法弘法的不多。我们也不怎么弘多伟大，但眼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真的很希望说有更多人来分担弘法利生的工作，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我们现在要把人推出去都难，多少年已经提醒再提醒，提醒到现在还是人才匮乏。大家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有积极的问啊，被什么懒惰懈怠所致。问问自己，只要你有未解了的，你的方向不清楚，就是你该努力的地方，不是吗？哎，好。所以除非你正在用功，或是你已经懂了再过来，他实在是离你的根性太远，听不懂，这一点不为难。要不然啊，那你不用，那不用的说，那我不用上课了啊，哎呀万岁哦，听你该听的，就听你听得懂的，这个听不懂的暂时不要听，你懂的，甚至你应该讲说，这下你可惨了。为什么现在听不懂的以后还要听，现在听得懂的赶快听，所以你后面路可长了。你先跟我讲说我真的不用听吗？现在不用，以后要还，所以你这下路可长了。所以趁早还是把它弄懂。 是所以在我们学法当中会有很多的问题，不要怕问题啦，去做，去调整。包括我们讲经弘法会不会挂碍执着？会。我们学法当中会不会生骄慢心？会。这些问题都会，那你就调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你经常发觉你自己在闻法、学法、说法当中会有过失，谨记在心，这就是你的戒法。哎，是不是？好，我们接着。这叫轻毁法师戒，这跟前面有相通啊。他说，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于说法师，于说法师啊，故失轻毁，不生恭敬，嗤笑调弄，但依于闻，不依于意啊，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然违犯。就是对说法法师啊，轻毁，不论对道理对不对啊，在乎的是一种轻视啊、武慢的这种心情啊，不生恭敬。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学的时候，我们要多方面要求。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众生。可是当一个人开始说法的时候，我们要诸多赞叹，要成就他，因为他这个说法会利益很多人。好，我们要尽量成就。 可是当你给这个法师这样的一个慢心，以至于他的法威德不见了，甚至让这个法师 有些人是心血的，你一代的打击会让他站不起来。他本来可以慢慢学而利益广大众生，是因为我们一再的嘲笑戏弄，以至于他那份心就退缩了。那这个对一个正在说法的人，这是一个很 不应该。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但依于文啊，不依于义啊。像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在说法者不取其有啊，就是你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就只守这个文而不尊重。他就像我们讲说这个道理是这样，他说不行，文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我说这文是这样，但意思是这样。但有的人就执文害义，不管你不能随便开通，文就是这样啊、这叫做因无啊。我常讲叫因无欲菩提揭罗，这种众生，这种菩提揭罗就像因无，譬喻譬喻就像因无，只会造说。应该是梁慧玉菩提揭罗，梁慧玉的这样，梁慧、哦、很有智慧，他会依着意说不同的语，但说不同的语会达其意，这才是有智慧的。但在很多人就坚持以文害义，不容许你有任何开通。这种开通当然不能，佛法不能随便开通啊。但问题，他如果是如理思维比量的话，本来就是一个应该有的，结果就执文害义，然后对法师加以诋毁，认为你说法随便。所以我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形，法师你怎么跟人说？某某大德不是这样说，我说好，没关系。我引的是这部经，你接不接受？接受。我对这部经这样的解读，对不对？对。我这样前后前提的推论合不合法？合法。对不起，我的结论你只好接受，因为这是逻辑。你不要拿权威来压，你就从我所依的根据经典，你否定找理由。经典对，但我解读错，找出我的问题。还有我所有的根据对，但推论错误，你也可以找出我的推论错误。但如果我这些都没错，对不起啊，你就接受我的结论。你要否定也可以，你就找我的错误在哪里，类似这样的情形，类似这就坚持某一个固定的看法，不容许，不好好仔细听你的根据如何推论得的结论，不听他，只要跟他不同，他就否定，就诋毁。在佛门这可多了，哎，你算老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算老妖。所以我说，很多人讲祖师大德说的，我不是要否定，我只是要让大家要有这种智慧觉者。再过四五百年之后，我是不是祖师大德？其实我是一个混蛋，可是因为经过四五百年，混蛋变祖师大德，就这样，大行祖师，其实大行混蛋变成大行祖师，只因为年代久了，老骨头了，就变祖师。谁说年代久了就祖师？我今天不是在诽谤，我不是在举那个例子，我常举那个例子，有一个人在研究那个涅槃经啊，就举唐朝一位法师的看法，他举出来，我说这个见解很特别，我说这个见解有错啊。你像唐朝大德，哇，这个什么时代的，二十世纪的，去讲唐朝的错，你算哪根葱？可是我就觉得有错啊。我说这个犯了几种错啊？那我凭我什么敢说？后来我不知道这是 心有灵犀一点通还是怎么样，我就查，哎，他的时代跟吉藏大师差不多，我就翻吉藏大师，哎，吉藏大师的看法跟我一样，终于他诉诸权威，我也诉诸权威，吉藏大师更有名，吉藏大师看的看法跟我一样啊，我点出几个错误，吉藏大师也点出，我还其实还多他一条了，不是我比吉藏大师好，因为这是同一个原理而已。同样，明朝有一位大师在讲《楞严经》，他讲的是舍事用根，但我认为舍事用根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可能舍事用根，因为它是相依关系。你可以用别，我知道他的用意，他的用意是要我们不要落入那妄想分别。但不落入妄想混别有一个解释，色是跟根有它的定义，你讲舍是用根，不可能舍得是而用根，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合理。但他是大师啊，明朝的，我是算谁？可是偶一大师就同样有这样看法，所以我在讲说，并不是我要否定祖师，我们还是要什么依法不依人，还是要依法不依人，我知道我们凭什么，我们只是从在法理上这样不究竟、啊、我也不敢狂妄，但在基本法理上不究竟，我们总是不安、啊、你不能让我就是因为是因为大德，所以我就必须要遵从这样，但我们依的是佛的道理、啊、然后我们去找过去同一时代的大德，哎，果然有同样的看法，我们相对也安心，因为这里面是有根据的，要有根据，不是情绪上的问题。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东西，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现在针对某些大德提出一些看法，他说人家是这样，你凭什么、哦、真的我们也不敢随便狂妄，但问题道理就道理，所以当我们提出我们的看法的时候，你可以欢迎你提出意见来，但你也要有根据。所以我常讲说，嗯，我的前提没错，我的论证没错，我的结论对不起，只好接受。你不用用情绪去反对。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法师，我们其实都可以很开诚布公的说，法师你这样的讲法容许我有不同的想法，或许我误解你，但我有这样的看法，请你提供指教，都可以的。但你不能一开始就站在一个立场就对一个说法者的一个攻击，这不行，这有时候一伤害、啊、像我们现在网络更糟糕，随便就加上评语，自己根本不懂。现在因为躲在网络当中，不断的让人家能无惭无愧的发挥他的烦恼，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网络什么，就是已经没我现在跑出日文来，可是中文不见了，虐待还是啊，霸凌，网络霸凌现在很严重了，就是可以随便生化，就在网络散播，有人就是平白蒙受冤屈啊。这网络的力量很大，可是这个网络也有它的作用，却让人性在这里充分在一个看不到的这种里面啊，不加自我约制，不尽自己讲话的这种应该要守分的这些责任，随意攻击，在世间有这样。好，对错，对，我们平时我们对一个人假设，从这个道理，我们对一个人讲的不好，我们应该怎么样？就像前面讲，若知导说，我们可以不听，可是我们又不能诽谤。这就问题就牵扯到，你都知道导说的我不能随喜，但我不能随便毁谤，这关系到就是你自己的持戒。所以一个菩萨在这个世间里面，如何令众生能帮助众生抉择是非，绝对不是靠你那一股热忱而已，还要靠你的智慧，是不是？导不导说有你说算的吗？但如果人家不导说，你生导说，你是不是就毁谤？ 但如果是导说，你是随喜赞叹，你不令众生一盲引众盲，全部都掉下去。所以就是我们绝对不是光靠你那一份心想要持个清净戒，像这个你要持就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菩萨戒是不断在学习成长的。好，哎，哇，时间刚到，所以这清三十一经跟清三十二有时候都会连结起来啊。所以你们在看的时候，有时候要前后的文，就像刚才我们讲，不要自赞毁他，这跟众依是一样的。但我们给大家的观念就是，同样自赞毁他，但我们做一个菩萨心者，我们必须要观察，你起的心是众烦恼心呢，还是轻烦恼？我这都同样都自赞毁他，怎么论轻重？好，哎，同样我们对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同样我们应该。为了要某种理某种因缘要自赞毁他，不得已要离以众生，但就算你的道理你的根据是事实，你还是要看清楚你的起心动念，这是对自己负责的事情、哎、所以不要只是从文字上看这个，你如果不懂得开展，你知道啊，道理懂了做不来啊，因为你背后没那个资粮啊，你没佛法的正见资粮，你没有更善巧的观察一切的缘起，你怎么可以说你判断的就对？你的判断只能局限在你自己狭隘的见解当中，你没有那种更宽广更周延的角度，你没办法做正确的判断。所以原则我们很容易懂，但运作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了，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